再看神的话，来，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第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早教请说阿们。好，大声读神话预备，请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好，跟隔壁念这句话预备，请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所以也都是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就是神。好，最后一遍再为自己读一遍，请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是实在的，叫神因着我们得荣。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的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呢要从神宝座呢领受一篇信息，它的主题说焦点在于神的应许而非困难，焦点在神的应许而非在困难的身上。我知道很多人都乐意得到神的祝福，当我们进到主的里面，进到神的国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说，若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神的应许呢充满了各样，有人啊统计过，这边说上帝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到底有多少呢？有人数过圣经里面大概应许句呢有7000多条。各位讲来，这些应许都要给你的，感谢耶稣。不管有多少条，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是代表说 yes 一定是真的，而且是可以兑现的意思。他说借着他就可以什么都是实在的，透过他就是指耶稣，透过耶稣呢所有的应许呢都要呈现给各位，并且你抓住这应许呢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功效的。无论小孩子、老年人、刚出信的或者信主多年的，对大家都有功效。相信说阿们。这是神开出来的支票，盼望大家都记得，神说话会算话，神讲话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好，今天早上的主题呢在焦点在神的应许而非在困难当中。你看来到我们丰富教会，大概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应许在当中。比如说别的教会可能没有这样子，我每年都会大概这个第一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会办叫做这个叫应许红包的主日。我相信很多人都拿到，有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今年的有吗？今年的应许红包都有拿到哈。 OK， 好，没有拿到的话等一下再找我们同工一下好了。 OK， 盼望大家都拿到应许红包。那有些人不仅来到丰富教会得到应许红包，会得到恩典卡，有没有？ OK， 拿到恩典卡的举手一下，有很多人哈。 OK， 好，我知道很多人是 best， 你会在什么我们的幸福小组拿到恩典卡。但是问题来的，有人来问我说，牧师啊，我来这丰富教会很多年了，我每年都来拿应许红包，我得了不少的恩典之卡，那里面充满神的应许，但是发现到有些应许呢没有实现呢。你不是说神的话语都会实现呢？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答案，重要的焦点的不是在应许方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应许红包一定会实现，应许的恩典之卡一定会实现。焦点是在于你的眼光，跟我讲的，我的眼光。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常常在神的应许当中，就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眼光很天然就会转到问题身上，所以以至于我们就忽略了这些应许，以致我们就不得不遭应许。所以问题不是在出在神的应许，而出在我们的眼光。所以早上好好注意听，怎么样能够我们焦点在神的应许而非在这些困难当中呢？把它写下第一个大纲，为何不要聚焦在困难跟问题上，为何不要聚焦于这问题跟困难当中。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步一步理解，大家都明白。有一天呢，耶稣呢在讲道的时候，哇，到处都充满人，他来到一个屋子呢一下就爆满了，因为耶稣讲道非常的精彩，大家都很喜欢听耶稣讲道，很多的应许，讲到天国个人应许，大家都紧紧要抓住。 忽然间呢，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们发到挤满的人，挤爆了，走不进去了，怎么办呢？他们信心是大的，看到天上就想到说，我们可以拉这个摊子上去，然后拆掉那个房子的屋顶。那屋顶拆光的时候，他就把它坠落下来。果然他们信心呢，哇，就这么做，然后呢就把屋顶拆了，然后摊子就这样坠到当中。耶稣讲到一半，后来呢就摊子摊到他面前来。哇，他的哇，你看到耶稣看到这摊子后，第一句话跟他讲什么？小子啊，你的罪赦了。小孩子啊，你的罪得赦免了。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在会帐当中呢，有一群人叫做文士，跟我讲文士，这些人懂得圣经，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他们开始呢就质疑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质疑什么？耶稣凭什么讲赦罪的这样的话呢？耶稣你到底是谁？你有赦罪的权柄啊？你又不是神啊。第二个，他焦点在什么呢？焦点在这个摊子，这个人肯定是犯大罪大错才会这样的摊子的样子嘛，不是他犯罪，一定是他父母亲犯罪。他里面的焦点都在别人的身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耶稣的焦点却在上帝的运行当中。因为上帝差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赦罪的工作，他要赦免一切罪人的事，并且呢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的焦点在上帝的应许，所以耶稣马上讲啊，起来，他就起来了，神迹就发生，摊子就起来行走啊，成为健康的人。弟兄姐妹，这样就告诉大家，我们的焦点千万不要对焦错误，要焦点向耶稣的焦点，总是在天上的应许，在天父爸爸讲的话语当中，神迹必要临到各位，相信阿们。为什么我们不要聚焦在我们的问题困难当中呢？也许有人说，我们人生可以不要有问题吗？我答案说，如果你躺下去了，就不会有问题。就躺下去的人不会有问题，就死人不会有问题，只要你活着，每一天都会有问题，都会有挑战，都有风浪，都有风暴。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一样，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到旷野呢，神就告诉他们，每一站都是我为你设立的。多少站呢？大概40多站。每一站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手，让他们经过每一站都有属灵的功课要学习。各位基督徒朋友们，来到教会受完洗之后，上帝已经排列很多的每一站要让大家来学习，每一站呢都有属灵的意义在当中，每一站呢都有神的管教在当中。那最后的主要是让我们更像他，这个管教这些东西呢是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像就是阿们。所以我们的心情环境怎么样，我们要了解上帝呢用心良苦，让大家呢能够被修剪，然后更像基督徒，像基督的门徒一样。所以设计这么多的站，让大家一站一站经过，好像设计给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年遇到旷野的生活，遇到挑战，遇到难处，遇到风浪的时候，千万不要埋怨，要学会知道上帝的心意，让大家能够越来越像这位神。当我们焦点在困难跟问题当中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到我们心情就不愉快了，常常会沮丧，会难过，会胆怯，会害怕，这些问题呢就越来越放大。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问题本身没有改变，它的尺寸也没有改变，一次主要的是我们一直看它，看它久了之后，问题就会放大。弟兄姐妹，请你看我手上是什么东西？前面可能看得到什么？1块钱，是1块钱。后面看得到吗？坐在最后面的，看到牧师的手看得到吗？看不到吧。OK， 应该是看不到，我想应该是看不到的。好，这个钱，这个尺寸大概1公分了，很小，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请超哥来在前面一下，来，我拍手欢迎他来。超哥的视力不错哈 ，OK 啊，好，你看着我哈，来，这个钱呢，好像是问题，好像各位的困难一样，它在我的手上，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因为它跟我们的视野的距离有关系，当你摆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这问题大不大？对他讲大不大？不大。可是那焦点一直在问题，这问题呢就有吸引力，每看一次他就往前一步，每看一次他就往前一步，每看一次他就往前一步，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大？会有放大的作用，到最后他一直整天一直盯，越看就越大，就盯着他眼睛。请问题大不大？ 大不大？有没有回答一下？
大，
很大。多大呢？
看不到，
整个眼球都被问题什么
遮住了。
好，他遮到最后呢，他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太阳。请问太阳比较大，还是个铜板比较大？
铜板大。
太阳大，可是我铜板靠近来呢，现在什么？铜板最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问题都遮盖他所有的视力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不要焦点在我们的问题上，问题本身还是一公分而已，但是因为你不断的看它，就越来越吸引你。到最后呢，眼睛一睁开来都是问题，眼睛闭起来还是问题，起床之后都是问题，问题问题问题，困难问题遮盖他的双眼。所以呢，出也问题，入也问题，起来问题，躺下去也问题。好，给他鼓励一下啊，感谢耶稣。问题会放大，但是问题为什么放大？因为近距离，到最后呢，你整个都是问题，焦点就在问题身上了。弟兄姐妹，当摩西差了12个探子要进到迦南美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呢，把真实的情况回报就好。”12个呢，从12个支派都被挑起来，都精兵，然后派去做探子了。当12个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果然说：“哇哇，上帝话果然是真的。”而且那个地方呢，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到处都是蜜蜂，到处都是草，到处都是牛，到处都是羊，哇，真是好啊！再来呢，看到那些人呢，又高又大，都是巨人啊！再来呢，那些城墙都是高大的，因为他们为什么巨人？因为吃的很大的葡萄，吃的很大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又高又大。他们心里面很兴奋。40天之后呢，全部12个平安的回来归队，然后就跟摩西讲说：“上帝跟我们讲的都是真的。”真是好啊！但是10个人呢，先报告实情。他报告那些人真是巨人，亚纳族人真是很高，比我们大2个块头啊！再来，他们葡萄真的很大颗。再你看，我们用杠杠回来，你看那么大颗一颗。再来，他城墙多么高大。10个人越讲呢，就越低沉，不是越讲越喜乐。到最后，告诉说我们不要进去，为什么呢？那边人都是巨人。据我们看来哦，他们每个人看我们每个以色列百姓像超妹啊，赶快像蚱蜢一样进来就被踩死了，所以我们不能进去，一定是死路一条，你知道吗？他们讲完之后，你知道以色列百姓200多万人那一天晚上大嚎哭，然后大家的哭泣，然后呢开始叫苦连天，埋怨摩西，埋怨上帝。到最后呢，大家说我早死在以色列就好了，不用来这边被人家踏死，这是他们的结论。弟兄姐妹，结果如何？200多万人40年都在旷野里面，最后全部死在旷野，就2个人进去，是谁啊？加勒跟约书亚。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样进到迦南美地，一样的环境，一样的亚纳族人，一样的是巨人，一样是高墙，但是他们眼光完全不一样。他们焦点在神的应许当中，他们会来告诉摩西说：“摩西，你讲对了，上帝话真是伟大，神要我们得的真的是牛奶蜜之地，我们赶快进去吧，因为我们神是伟大的真神，我们神是何等伟大。”他们把神放大，把神的应许放大，所以立刻前去得地为业吧。感谢主，到最后就这2个人进到迦南美地。弟兄姐妹，眼光非常重要，焦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焦点老是放在困难问题当中呢，你会发现到你会像10个探子一样，本来可以进到应许之地，结果呢，人生埋没在旷野当中，最后倒闭在旷野。愿神祝福大家，这是上帝对我们很重要清楚，特别在今年一开始我们开春这礼拜呢，就盼望大家开始眼光在主的应许当中。阿们，哥哥讲来，我们要焦点在神的应许。我们很快就要再来完成神给我们的继续的使命，就是我们去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存在目的就是要抢救世上灵魂。愿神祝福各位，每个人被救之后开始救你的家人，救你的朋友，救你的爱人，救你的弟兄姐妹，救你的孩子。因为神把这样的托付给了各位，也给了我，也给了大家，我们都要完成。所以我们教会很看重布道的工作。各位讲来，我要布道，讲不要来。所以我们布道呢，要效法耶稣，用他的方式导了渔夫彼得、雅各、约翰，训练他们成为专业的布道的专家。 所以我们要训练大家成为布道专家，一定要来学习。所以我们教友才开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研习会，都来学习。你说我参加过了再来嘛，因为专家嘛就要不断的什么学习，你就会成为专家，然后去到现场去得人如得意。当我们要做这布道要组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感觉如何。我看到很多人很兴奋，有些人呢开始啊怎么样，开始有些胆怯的感觉，有些人呢开始啊眉头都皱起来。看各位脸蛋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开始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过去有挫败的经验，有共估的经验，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男主就在你当中。到时候愿神祝福大家，开始焦点改变过来。我相信大家呢都会读过了以赛亚书54章，给这一批的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来54章，以赛亚书54章，愿神祝福你们读神的话，开始充满了信心。以赛亚书54章，我们来读神的话，给这一批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焦点在神的应许，你一定会发现到神的应许呢，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只要你相信，你抓住。在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你看到神的祝福会临到各个幸福小组。我们看到第54章第二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54章第二节，一起来读呗，请来。不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什么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右开展。你的后裔什么？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相信你说阿们。只要你抓住了应许，神会做他的工作的。弟兄姐妹抬头看我这句话，看这边好吗？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这句话我觉得是从一个牧者里面领受的，这句话太棒了，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太好了，也我也送给大家。你请大家注意看我这边哈，你知道吗？上帝没有责任来成就你所说的话，上帝没有责任成就你我所说的话，但是上帝有责任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阿们。你相信上帝的话会实现吗？你相信的上帝话安定在天吗？上帝讲话会算话，不然就不要叫上帝，他不是信实的。如果他讲话算话，请问他会不会责任负责成就他的话？阿们。弟兄姐妹，开始改变你的眼光，开始改变你的焦点跟焦距。神说话不会说回来的，神说话一定算话，因为他要成就，他要负起他的责任，他所说的话。神说阿们。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开始认真读神的话，认真抓住神的应许。每一次应许在基督里对你都是是的，都是可以实现的，都是 yes， 都是实在的，代表可以兑现的，是真的。所以每个人记得，当我们去抓住上帝的话，并且实现上帝的话，成就上帝的话，神说 very good， 因为这样子你就在荣耀我。神借着我们实现他的话语，他说你就在荣耀我。阿们。多少人要荣耀主的挥手一下来，让我看一下，来，很简单，开始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阿们。好，接下来告诉大家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讲一下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建殿的一个工人。当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虽然被掳70年之后，时候满足，你们就要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他们等啊等啊，后来真的70年之后，神的应许来到了，神就兴起了所罗巴伯回到他们的圣殿地方，重建旧的圣殿，把它建造起来。可是所罗巴伯非常兴奋，带着热情回到了圣殿之后，发现到圣殿呢真的被铲平了。他开始招兵买马，各样的奉献要来建殿。后来马上就发觉到仇敌各个国家呢开始联结在一起，要拦阻以色列百姓建殿。所以他说受到极大的打击啊，挫折在当中，心里面非常的灰心，不晓怎么办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我跟我讲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是先知，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就告诉他，你要去告诉所罗巴伯这句话，你要转达给他，鼓励他，告诉他我对他的心意如何。后来呢，所罗巴伯呢下山之后就去找这个撒加利亚，就找了所罗巴伯，对他说，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上帝给你一句话，这句话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那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那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愿神祝福大家，2017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仅在做幸福小组或上帝给你的应许，不管你有多少，在主的面前都是是的，一定会成就的。愿神祝福大家，开始依靠圣灵，在神的工作当中依靠圣灵，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相信说阿们。好，第二个大纲把它写下来。如果我们要焦点在对的地方，请大家记得为何需要聚焦在神的应许上。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聚焦在应许上。如果聚焦在困难跟问题上，我们大概常常情绪是起起伏伏的，常常会沮丧的感觉，担忧、害怕、紧张、怀疑、不信都会从这边染出来。但是我们开好好的焦点在神的应许，你的信心就会增加，你的盼望就会增加，你的能力就会增加，因为神的信许充满了盼望在当中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来祝福大家的时候，请大家能够焦点在神的应许当中。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的圣经呢，我很喜欢，特别是人物啊，人物里面呢跟我们都很平凡，但是他们不完全很平凡当中呢，神却使用他们。我发现到这些英雄啊，这些伟大人物记载在圣经里面，他们有一些成功的特质。今天早上就分享给大家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他们眼光总是焦点在神的应许的身上，他们喜欢看神的应许，他们焦点总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大卫王，跟我讲了，大卫王，大卫本来是非常被看不起的，他爸爸妈妈都看不起他，在小时候就把他说你去放羊好了，我读册去请愿了，是这样子而已。那爸爸很看重他的哥哥看重这些儿子们但是呢，有一天呢，大卫呢被他爸爸叫过来，大卫过来过来，有事找你了。哇，他很兴奋，因为爸爸找他了，不要去放羊了，今天什么，你把家里面的便当送到前线去，因为你哥哥不知道死还是活啊，跟非利士人在打仗，你就把他送去吧。哇，你知道大卫非常兴奋，有任务啊，有出差了，可以去了。然后呢，巴呢就跑到前线去。可是到第一前线的时候，他发现味道不一样，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味道，充满恐惧害怕的那个氛围在当中。后来他进到哥哥的帐篷，就跟哥哥讲，为什么大家都躲起来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打仗呢？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为什么都躲起来？他哥哥都很害怕，其他帐篷的这个士兵都害怕。一问之下，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讨论什么呢？非利士人有一个领袖非常厉害，叫做格利亚。跟我讲来，格利亚，格利亚就是巨人啊。他就告诉大卫，你要小心啊，他比你三个块头大，他的刀枪要两三个人就抬得起来，你过去一边就被他砍死了。哇，他是多么伟大，他的装备多么的精良，他的战绩多么好，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整个营里面军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充满了害怕，原因在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大卫完全不一样，大卫一边听一边的很生气，他说这个非利士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不晓我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你太小看我们的神了。大卫焦点在神何等伟大，大卫焦点在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立刻跑到河里去，找了五个光滑的小石头，放在他口袋，刀就跑到前面去。后来看到这个格利亚真的每一天都会出现，哇，就来出来骂阵了。他哇就赶快冲上去，一边喊一边说：“我靠着耶和华的名字要把你打败。”那这格利亚呢，就一边笑他：“你是像死狗一样啊，你要跟我打架？”就嘲笑他。大卫马上的那甩击石，一甩下去就命中他的身体，就额头就倒下来了。大卫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他相信上帝是伟大的神，他相信这格利亚够大，块口够大，所以我做么什么甩都会甩到他，因为够大。信心完全不一样，他的看法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不是在巨人的身上。你查了圣经，发现到所有人的以色列百姓，所有士兵都在讨论他是巨人，但是大卫从来不叫他叫做巨人，看到吗？他总是放大上帝是何等伟大，不是问题巨人多大，仇敌多大，他是放大神多么伟大。结果他就倒到格利亚了。阿们。愿神祝福大家，不要老是放大仇敌多少，魔鬼多少，哇，扣卡转贵了，打回来都贵掉了， 出也鬼，入也鬼，躺下也鬼，到处都是鬼。不要再放大仇敌了，阿们。要放大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阿们。仇敌一路来，必要弃路逃跑，阿们。愿神兴起，使我的仇敌四散。这个都是大卫写下的诗篇，阿们。所以学习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年也是得胜连连的一年，阿们。愿神祝福大家。你看到另外一个也是非常伟大，跟我讲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叫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四章好吗？来看众神的话，我们一看就会有信心了。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四章，愿神祝福大家翻圣经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到十七节好吗？看到这位伟人为什么这么伟大，我们来看到他的信心。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好，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找到请说阿们。好，大声来读一遍，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如同已死的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他的信心还不软弱，并且大声来，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信心，凡信心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相信，说阿们。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看到吗？他将近百岁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体已经老迈了，不可能成为多国之父。他看到太太更是、啊、脸都绿了，因为九十岁了，怎么阿伯生囝就变哎，不可能的。所以他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但是呢，眼光焦点从自己身上，从太太的身上转到上帝的应许的身上。他的神的应许呢，使他产生了信心跟盼望。没多久，一百岁果然生出了以撒出来了。这个就是信心之父的由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焦点一定要训练，我们要对焦于神的应许当中，多看神的应许，我们信心就出来，盼望就会出来。不要放大你的问题，要放大神的应许，阿们。跟哥讲来，我们要放大神的应许。另外一位就是很有名的保罗。保罗是一个布道家，他组成了一个布道团，到处去布道。有一天呢，他跟他另外的布道员呢叫做希拉，跟我讲希拉，两个人布道可能太猛了，挡到人家的财路，结果呢把人家他们呢就把他抓到监牢当中了，打了半死，然后上了酒这个手镣酒这个脚扣的，所以他们呢大概明天就被砍头了。很痛苦的时候呢，保罗很有信心，他不是对焦在环境当中，对焦在这个等一下要判死刑的当中困难当中，他对焦于神的应许。他就把他的队员吵醒，希拉希拉希拉，现在我们对焦于上帝的应许，既然上帝按手，上帝差派，我们一定不会死在这个监牢当中，因为我们功还没有完成。他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他们起来做一件事情，三更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间地就什么震动，代表神的应许来到了。哇，神成就来到，监门都打开，他们得到自由，他们手上的脚镣手镣都断除了，接下来隔壁的也打开了，然后呢他们欢喜快乐的时候，连狱卒呢都因为保罗的这样的信心都全家归向耶稣。所以我们常常会宣告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的家都要怎么样侍奉耶和华，因着我们的神的生命呢，我们都能够知道神的应许，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保罗被半夜抓到的一个应许哈，这神的大能就彰显在保罗的身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凡事都互相效力，叫人爱人能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呢，会让大家能够越来越像上帝。哦，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当我在读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级，我就被神操练这个。刚开始我都不明白，可能跟大家一样，遇到挫折马上就什么开始烦恼，对焦于问题跟困难。那时候大四的时候，我妈妈就生重病了，然后呢她从这个普里卫生所一退休呢就开始咳嗽，然后呢就开始去检验， 然后医生说大事不妙，可能要带更大的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出来了，医生啊，整个医生团就说，我跟你直接讲哈，你妈妈是得了肺癌，而且是末期。我们就问他了，因为我们是牧师的啊家庭嘛，到底会活多久啊？他说就让他去吃好吃的吧，然后要去玩呢、啊、就去玩啊，看好的光景，该做的就做就做。我说到底多久？三个月可以活，就三个月而已。我所以家里面就愁云惨雾啊，跟大家可能都一样。我那时候没有被操练过，眼光马上对焦于医学的报告，我就开始看着医学怎么说，回家又看到网络要怎么说，报告怎么说，然后听说别人也得到肺腺癌了，再问大家了，有人说不是三个月，一个月我朋友就死了，所以越听就越什么害怕，越听就越紧张，因为放大什么医疗的数据，了解吗？放大医生讲的说法，就越放大就越没有盼望。后来感谢主，从这事情呢，神就教导我，你说孩子你要焦点在我的应许，我在神面前就祷告，神啊，你到底应许现在到底有多少，让我知道一下吧。后来感谢主啊，后来刚才过去呢在主日学长大，神让我想起到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会背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就一节一节读，信心就开始长出来。到了第四节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感谢主，这个话就一直来带给我很安稳的心。虽然看起来问题还没有解决，事实还是事实的，但是里面改变了，充满了信心跟充满盼望。后来经过七天之后呢，我妈妈的情况越来越凄惨，到了交通病房去插满了管。我们大概想说，哇，一睁开来就哇，这问题很大，会不会就这样走了？但是感谢主，持续来放大神的应许。到了清晨四点钟的时候，神就对我说话，孩子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就是讲了百夫长的信心，耶稣要去到百夫长的家里医治那个病人的时候，百夫长说，夫子你到我家不用了，不用到我家了，叫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句话好像就跳到我心里面，我就抓着神的话，感谢主啊。那一天呢，我就去到医院为我妈妈宣告这句话，感恩的是神迹就发生了。那天我妈妈就醒来，然后呢立刻了上厕所，然后他肚子就消了，热就慢慢退了。感恩的是他到医院三个月，躺了进去就走了出来，完全得以康复。到现在呢都是很难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大的神迹，因为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感恩是我们我妈妈好多活了24年，在去年的五月就回天家了，他主享长寿，总共84岁回到天家，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你我的焦点非常重要，我们都遇到困难，遇到疾病，遇到风浪，随时就来到了，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你凭着操练焦点在神的应许，你就有出路，甚至你有活路，并且神迹会随着你。相信说阿们。焦点在神的应许，不要老是焦点在困难还是问题当中，你会发现到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操练。盼望大家都能够焦点在神的应许上。跟下来，我们要焦点在神的应许上。好，如何将焦点能够放在神的应许上啊？这个是如何 know how 哈？好，告诉大家有几招好吗？你把它写下来。第一招呢，我给大家很重要的要了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要单单靠食物，食物是维持我们的生命身体而已。但是活着要胜过各样的艰难跟困难，请记得要从神的话而来。不是你的话，而是神的话。神要负起他所讲的一句话，说的话他都要负责。所以我们要抓住他的话，他的话呢就能够看见神迹发展啊，这个发生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处经文呢，刚刚所读的你们就写下来了，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哈，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好吗？约书亚，他的约书亚记，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约书亚记1章18节。耶稣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耶稣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耶稣亚记第一章第八节，预备，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凡事。弟兄姐妹抬头看这边， 为什么神要给这个约书亚来鼓励呢？因为约书亚处境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讲过了，所有他们那一代都死光了，只剩下两个人，是吗？ OK， 再来呢，伟大的领袖摩西也死了，所以呢，那一代全部都死光，剩下他呢，是最老的一代了，他呢要扛起那个责任，带所有以色列百姓新生代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如果你是他的话，大概充满担心、害怕、担忧，然后不像以前这么伟大的伟人带我们进去。所以他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软弱的地方、很多的不相信的地方在当中。所以神就鼓励他，告诉他说，你记得一件事情，你生平啊，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再来呢，你脚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而且我要与你同在，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离弃你，我必与你同去得地为业。后来讲完之后，不要忘记哦，这是应许，对不对？讲到应许的话，他听进去，但是会不会忘记啊？会。所以神才给他第八节，我们来读，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亨通，凡事什么？顺利。弟兄姐妹，约书亚会不会忘记啊？会不会健忘？会的，因为他的处境是要带队精兵去打仗，每一天都会什么？会打仗，会有这些害怕担心的事，每一天都会有的。然后这一层攻完又攻另外一层，这一层攻完又攻了另外一层，每一天都要打仗，所以很紧张很紧绷的。但神告诉他说，你不要老是看很多的问题，看到很多的仇敌，你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什么事情呢？你要带着摩西从神领受的什么书，那个书卷你要带着，就是律法书，神的诫命，神的这些章节呢，都在当中。你要每天做一件事，什么？昼夜要去思想神的话。这个思想呢，用的意思叫什么呢？ meditation， 就是默想的意思。你要昼夜去默想神的话，默想用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诵读了、朗读了，或者叫喃喃自语啊，喃喃自语，插插念了，要念给什么人听？念给自己听。念啥呢？念上帝话，要念神的话，每一天念念有词，念念有词，嗯，再念念这个干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好使你谨守神所写的一切话，并且让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你盼望你今年凡事顺利吗？打仗都顺利吗？胜过超越一切困难吗？你所做的都亨通吗？弟兄姐妹，很简单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上帝的话，你要懂得读神的话，好不好？第二招，来跟我讲，来，我要拿一支色笔，讲，来，我要拿一支色笔。当你在读六十六卷书的时候，请记得神的应许都充满在他的圣经当中，有多少？7000多条。你拿起每一卷书在读的时候，只要应许句你把围起来，而且是用色笔的画起来，因为每一个色笔画起来的都是对你讲的应许句，每一句话对你都有功效，每一句话都可以兑现的，因为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阿们，把它画起来，这应许都要给各位的。7000多条，多不多啊？很多。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到你会很大的不一样。最后的，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好吗？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人叫所罗门，跟我讲，来，所罗门。好，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写了箴言，好吗？我们看到所罗门有一句话送给大家，这句话大家也熟哈，但是如果没有读过的人，也送给你来读这句话。我们看到所罗门为什么充满智慧呢？为什么他总是蒙福呢？我们看到讲到秘诀，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大声读一遍，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接下来把你变成我宣告出来，预备，请来，我要专心仰赖，不可在都要他必相信说。好，跟隔壁再来念一遍，来，你跟到隔壁来，如果夫妻最好，来互相讲，来，预备，请，你要相信说阿们， 弟兄姐妹，这是所罗门充满智慧的，他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是这样子的，蒙福道路就是我们开始学习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什么呢？仰望耶和华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学习仰望他的应许，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啊，要依靠神的话语，让每个人都能够蒙福。当我们开始喜欢读神的话，并且画神的话有颜色的，然后用神的话喃喃自语默想，白天晚上都在默想神的话，有什么神迹会发生，什么神迹都可能发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念神的话。好，要先 input 才能够 output。这边说，如果你遇到疾病，像我遇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宣告诗篇二十三篇，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也宣告新约彼得所讲的，因着主所受身上所受的鞭伤，我变得医治。诗篇103篇告诉我们，他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就把应许全部宣告出来，神迹就要发生在你身上。阿们。当你发现到你的孩子不听话了，以前你讲一句他全部都吸收，现在讲一句他顶你十句啊，哇，里面很难过，怎么办呢？是不是到叛逆期了？有时候不读书了，又翘家又翘课了，可能呢又跟坏朋友结交了，甚至吸毒了，你很想放弃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好不好？千万不要放弃，你要记得宣告神的话语。至于我跟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要宣告我的儿女必称我为有福。你不断地宣告神的话，神的话在你身上就产生极大的功效。阿们。有时候你当你觉得孤单害怕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的神必与我同在，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当你觉得你债务还不清，像刚我们的姊妹所讲480万，哇，像大山高山一样，请大家记得，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要都充足。阿们。神要我居上不居下，坐首不坐位，我可以借给人，不要向别人借贷，都是神的应许，你可以宣告出来。当你觉得你软弱胜不了的时候，不要忘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你觉得你犯罪跌倒的时候被迷惑，你怎么办呢？不要忘记宣告，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这回事，就要离开了定罪感，重新站立起来。如果你觉得恐惧害怕的时候，请宣告出来，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铸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只要信不要怕。当你遇到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宣告呢？主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仇敌一路攻击，必要七路逃跑，他所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我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全家都蒙福。阿们。弟兄姐妹可以继续再讲下去，就是帮助你要好好的宣告神的话，焦点是放大神的应许，发到神的应许就要临到各位。阿们。我宣告今年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蒙福的一年，是昌盛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各位焦点在主的应许上吗？这本圣经呢，请大家记得，它是定义你人生的使命，定义你人生的价值，定义人生的命定，就在这本圣经，不在别人的口，不在父母的口，不在仇敌的口，乃是在上帝的口。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神。